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父啊，感谢你，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招我们来是要提升我们，你要使我们得着生命，还要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魔鬼撒旦，你的仇敌并不甘心，他要想方设法来搅扰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你已经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父啊，感谢你，我们这些都是坐在天上的人，你让我们今天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感谢你，你又赐给我们权柄，你说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亲爱的父，我们今天就奉主的名聚集。主啊，你的名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魔鬼撒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以及我们的家人心思里面，以及我们所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心思里面的任何的作为，败坏魔鬼撒旦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以及我们任何奉主名的祷告、感谢、赞美、敬拜的聚会里面任何的教导。主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被魔鬼撒旦、被诱惑的邪灵和任何的鬼魔的道理所搅扰。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领受你的丰丰富富的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自由的灵啊运行在我们之间，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用圣灵来倒空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充满我们，用你的恩典和真理充满我们，用你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用你的能力充满我们，用你的荣光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光中见光。主啊，感谢你，用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亲爱父，这是你的儿女们同心合意的向你祈求仰望，凭着信心等候，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得胜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来，十五节，来，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讲到一件事，一件什么事呢？教会。按原文希腊文，教会这个字在这里一点没有教的意思，只有一个会字。是什么意思？神所招来的会众。你如果翻开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这里讲到的是摩西，是摩西。我念三十七节，大家难念三十八节。三十七节怎么说的？那臣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来。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里讲到摩西，又讲到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了一个会，旷野会。这个会刚才我们所念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会，教会，同样一个字，神所招来的会众。所以这个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把这几节圣经一起念完以后，我们一起来思想。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看见这里，招来的人，神所招来的人，我们都是神所招来的人。招来的人要怎么样的呢？要称他们为义。那这个被招来的人，称他为义的人，第一个谁被招了？大家想，第一个人类第一个被谁招的是谁？被招的是谁？你懂吗？大家知道是谁吗？啊？亚伯，感谢神，亚当的儿子亚伯。第一个被招了，所以从亚伯开始到现在，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神被招的来，被神招的。这里有教会吗？没有教这个字。教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根本没得比，跟这个根本没得比。所以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这一点，我们是神所招来的，而不是那个教。首先这个概念要清楚，不是那个教，我们不是教，我们的信仰不属于教。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点，神召我们干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里，他召我们来干什么？而且这里提到一个永生神，很少地方有讲永生神。上一次我讲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又提到永生神。一般都是遭难的时候，一般都是将要死亡的时候， 才放一个永生神、永活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以弗所教会要遭到什么事，所以他要换一个永生神。那这个被招的人是为永生神的，干什么用呢？干什么用呢？这里讲很清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都是为了要把真理怎么样子立起来，所以神召我们来是把这个真理立起来，有根基，有柱石。根基是看不见的，柱石是看得见的。立起来的这个是什么？是真理。上一次已经讨论过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上一次讲过了，三样，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他是真理？耶稣是真理。还有什么是真理？耶稣现在坐在天上，差派谁下来？上次我们说了，那个灵叫做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是真理。再一个，约翰福音17:17讲的，神的道是真理。那我们这个柱石和根基立起来的这个真理是什么？神和神的道。阿们。如果你不是立起来是神和神的道，就不叫教会。我很少用教会这个字，我不管祷告，不管很少，我不喜欢用这个教，因为我们不属于教，不要跟人家那些什么教什么教去混淆了。我们是神所招来的，有这么长的历史，教才多长历史，所以是要建立起这个根基，柱石和根基是要立起这个真理，神和神的道。那好，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些石头，我们看列王记上6:7，列王记上6:7。那是所罗门建殿，那是很多的石头。但是这一节7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念了这一节，看看有什么意思。列王记上6:7来，建殿是用山中所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这个根基和这个柱石立起来了？什么时候？没有声音，没有锤子的声音，没有斧子的声音，没有那个铁器的声音。兄姐妹，如果有声音，说明你还没有立起来，说明你这个石头无论是根基，无论是柱子，还在山上，对不对？你这个石头还在山上，还没有在这里立起来，才有声音。所以教会有声音，你的神和神的道还没有立起来。阿们。没有立起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这个声音从哪里来？而 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讲的最多的是声音。声音从哪里来？我们来看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这里说了一个，第三章说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说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说了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事情。然而第四章，然而发生了什么事？有声音。如果有声音，神和神的道立不起来，那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一种的声音是什么声音？第一种的是什么声音？一般来说，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吹气吹出来的，整本圣经都是圣灵吹气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第四节开始，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念两节好了，不要三节。第四章的一到二节一起来念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铁被铁烙惯了一般。这两节告诉我们，首先圣灵明说，为什么其他的地方都不讲圣灵明说，在这里这么大一个转折以后，马上一个圣灵明说。我们知道这圣灵说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常要活络的事，经常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种的想法，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是。那怎么样子？在这里强调，明明跟你说的，为什么？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向人类说的，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上帝岂是真说？现在撒旦也还在提我们这个问题，圣经岂是真说？神岂是真的这样子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耳边都有这句话，真的这样子吗？而这里马上用圣灵明说把这个口把它补掉，马上补掉这个口，明明的说，你不要岂是真说了，明明的说。说什么？说在后来的时候有人离弃真道。这些离弃真道的人在不在教会？在不在教会里面？已经进入教会，有人离弃真道。为什么离弃真道呢？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这里很奇怪啊，要用引诱人、诱惑人、欺骗人，他为什么要引诱人？为什么要迷惑人？为什么？这是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正是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在我们前面的路上，魔鬼没办法挡住我们了。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掌死权的魔鬼， 他已经升到诸天之上，坐在至大角的右边，有超然的地位、权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那教会是被一切所充满的，所充满在耶稣基督里面带给我们教会。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魔鬼无法在你教会的前面，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前面，向着标杆直跑的这条路上抵挡我们。他已经打破了头，他已经失败了，他没有这个本事了，那怎么办？但是在我们这条的路的旁边都是魔鬼。从亚当夏娃遇到了魔鬼开始，到旧约的那么多的什么什么巴力，一直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多的魔鬼，一直到现在以弗所教会那么多的魔鬼，一直到现在，魔鬼死了吗？没有死，不但没有死，根据有属灵征战的牧师，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说现在叫末日的后期，叫末日的巅峰期，按哥培里牧师讲的叫做巅峰期。什么叫巅峰？喜马拉雅山最高的是珠穆朗玛峰，人类从山脚一直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了，巅峰了，已经到巅峰了。这时候魔鬼知道不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天使长，他是天使，他当然比我们知道，不但没有死，而且要增加。从哪里增加？从地狱里面上来，从阴间上来，上来越来越多的魔鬼，做什么？要让人间出现更多的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谄媚的嘴唇、说夸大话的舌头，这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都进入教会，都进入教会。所以我们所遇见的不知道有多少这种的说谎、诡诈、谄媚，都要奉承人了，都要抬高人了，谄媚说夸大话，我们周间、我们旁边都会遇到这些事。那这些的鬼怎么办呢？他只能用引诱，他只能用诱惑，他只能在我们路的旁边搞把戏啊，这里怎么那吸引你去。那最后不是他来挡你的道，而是你的心思意念转到那边去了。或者他可以向你路上丢东西，但是这些不碍我们的事，碍我们的事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心是不是只见基督，指向着标杆，没有别的，清洁的心。我如果稍微不是被他引诱，你的心思就转那边去了，你的速度至少就慢下来，你不是跑变成走，不是走而是停在那里。这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耶稣在彼得的面前说撒旦退后边去？大家都熟悉，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情，来这段的细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细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已经差不多年龄的，差不多年龄的，所以问他们说，我是谁。耶稣一直在宣称我是七次的我是。当他最后一次宣称我是的时候，去抓他的所有的人都后退，而且倒下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所有去抓他的人，他一说 I am,全部后退倒到后面去。为什么？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I am who I am, I am。 他前面的六次都是我是什么，后面有东西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怎么样牧羊的，牧者，我是什么？我是人。到最后一次，后面没有什么，就是我是。他们听着我是，就是耶和华。全部这个能力乃至于神，这个能力让他后退，而且全部倒下去。到这里，他问他的门徒：“我是谁？”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接着发生什么事呢？接着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这个词也没有教的意思，希腊文是 ecclesia,一个 Lysia 是被招来的会众，要建在这个磐石上。这里有一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八章十八节是说，还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还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而这里只有单数，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耶稣跟他说这些，而且让他觉得有这个权柄，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呢？在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大家知道，第三日复活。而彼得听到，没有听到第三日复活，他听到什么呢？他听到前面受苦被杀。那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回答什么？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后边去吧。为什么？我们研究的后面这一项，后面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节开始。来，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大家看这一节圣经，为什么？ 当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被魔鬼留了余地。所以谈起来魔鬼魔鬼魔鬼，很容易我们就为魔鬼留了余地了。当你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有可能魔鬼要进来了。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后边去。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哎呀，我是爱你呀，你不应该去死啊，你不会就不可能被杀、啊、是爱你。这个爱是人情的爱，是爱耶稣的这个身，而没有爱耶稣里面的那个神。神在这个身，在这个肉身里面，他显现的是神，显现的不是人。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情感，天然的理性，我们只在天然的地步，我们没有达到在天上的那个地步。所以犹太人呢、啊，犹太人的他的希伯来文的词啊，他很容易知道，他一讲话，他一看文章，他知道这个讲的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爱有动词，爱有名词，名词的爱如果是天上来的爱，那就阳性了。如果是地上人的情感的爱，那是阴性。比如我们看一个例子，以赛亚书45章第8节，看一个例子，以赛亚书45章第8节，以赛亚书45章第8节，我们来看看这里，他讲到一件事情。第八节我们来念呢，诸天啊，自上而敌，群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这里看见有两个公义没有？第一个，自上而敌，群苍降下公义，这里一个公义。第二个是公义一同发生，这两个公义。如果是希伯来文，他一看就知道，第一个公义是阳性的，第二个公义是阴性。所以犹太人他很容易识别，因为他的词有阳性的词，有阴性的词。天上下来的是阳性的，地上人间的是阴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的情感是阴性的，而耶稣的情感是阳性的。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他那个情感，我们就有可能被撒旦诱惑，我们就有可能为魔鬼留了余地，很容易。这件事我经历过，我这两年没回去，我上一次回去刚好是过春节， 号过春节，明天就是过小年，后天就是过大年。今天是礼拜天，我碰到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在福州城里有他的教会，他在市所的大专院校有他的教会，在郊区有他的教会，在海边有他的教会。刚好那天我不知道要去哪里聚会，我早上就祷告求神。我回去一般每一次礼拜天我都要问神，因为太多教会了，太多教会了，我不知道该去哪一个教会。所以那天一祷告，有个电话来，他说礼拜天到我这里来聚会。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东街口的大百货的楼上。我说哪里？还有个教会。他就挂电话给我了，是原来在哥大查经班的时候我带领他信主。那个教会是他组织的，所以我去他那里聚会完以后才知道，这个讲员就是那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说啊，感谢主。我说干嘛？他说你回来了，我们一年一次的退休会本来是他去讲的，他说明天早上九点开始，你跟我晚上一起下去，这个就交给你。我心里就在想，因为我回去之前我都要祷告，求神安排我的时间和交通，一切在家里的所有时间，生命的所有的部分和所有的时间，主来掌管。当然我们里面马上有个反应，是不是神就是有这个安排。但是当时跟我很亲近的很友好的包括这个姐妹，哎呀你不要去，过年了天这么冷，你那个地方都没有去过，海边你又不习惯。这都是好心的人，包括四方都是好心的劝我。里面马上有一个声音，撒旦退后边去。因为我对这个非常敏感，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信这些邪灵，信这些假神，这些是我得救的过程是很长的时间。当时我就有这个声音出来里面，撒旦退后边去。所以当时我回去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神叫我去，是不是神叫我去。所以我就在半夜就起来就祷告寻求神，祷告完我就要做看圣经。每天早上我五点多起来祷告完我就要看圣经，我一翻开圣经还没读，因为我一个书签夹在，我读到那里我最近都在读书签，读在那里我的书签就夹着，还没看圣经，我一翻开这个书签，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这个去日，这个去日在我面前越来越大。那说明你要去，那说明你要去。而那个地方离福州车程要三个小时，他开车来接我要三个小时，我坐他的车下去要三个小时。所以我当时赶紧挂电话，正式挂到海边渔区。那个时候他有人接我，说什么你们还没睡啊？他说我们正在祷告叫你来，他们晚上一直在为我祷告，那我怎么去啊？他说昨天晚上我们有一辆车就在离福州城一小时的车程，一小时之内这辆车就会到你的门口。后面我就不说了，时间关系后面不说。后面到那边去了以后发生了很多的事，发生了很多事，其中包括魔鬼的搅扰。因为沿海的人都要拜马祖的， 他们山上的坟墓没有尸体埋在里面，是他们的死人的他的用具埋在山上，所以他们出海都要拜偶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你那个情感是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只体贴这个人的身体的时候，而没有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被魔鬼诱惑了，你就被魔鬼诱惑，你就有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所以神他要找我们，神要找我们，但是魔鬼要寻找我们，魔鬼要寻找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呢？这是彼得的体会，因为彼得经历过好多次被魔鬼搅扰，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魔鬼是把你整个人吞吃的，而不是像狮子一样一口一口的咬你，不是的。什么时候你被吞吃的？你的心，上次知道那个什么，那只鸟，那只的鸟，关键它的立足点在哪里？神说你在哪里？现在他还在问你，你在哪里？你的立足点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当你的立足点是在人情上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吞吃，你整个人就偏向那地方去。因为这人世间只有两个国，一个是基督的国，一个是魔鬼的国。你不是在那个国，就是在这个国。你上一刻在那个国，下一刻像彼得一样，上一刻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永恒神的儿子，也是说这不是怎么样的，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这个时候你好像是在天国，下一刻魔鬼撒旦退后边去，你这个时候又跑到什么？跑到魔鬼那国去。所以耶稣在这个之前曾经行过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很特别，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这个神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神迹马可福音的第八章，这个神迹在哪里呢？22节这里，他们来到伯塞大，伯塞大就是彼得的家乡。他们来到彼得的家乡的时候呢，带一个匣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匣子的手领他到村外。你看耶稣先是拉他，以后呢领他，是耶稣的做事非常仔细的。为什么要拉？当我们还不愿意的时候，他就要拉你。当你拉的差不多了，你知道要顺着他走了，他就要领你，领他到村外。为什么要到村外？而且用唾沫吐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而这个时候他说我看见，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人就像树木一样。如果人像树木一样的人没有根， 树木没有根才会移动，你既然像树木又会走，那说明没有根。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说到什么呢？说到有一棵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看见的这棵树有结果子也有叶子，但是这棵树的根在哪里？这棵树的根在哪里？在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思想就是默想，昼夜默想神的话，这个时候你开始扎根。所以很多人没有扎根就要结果子，那个果子不是从生命里面结出来的，而是把塑料的果子挂上去了，那不是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从哪里来？从它的根里面出来。根，什么叫根？昼夜思想神的话，默想。默想神的话，那个时候叫长根。那时候叫长根。所以这个瞎子看见了吗？看见了。实际上也没看见。就很多的基督徒信了吗？没信。你说这个认识耶稣了吗？不认识。说是认识又认识的，真正说到认识不认识。所以这里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告诉彼得和他的门徒，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又不知道，你信了又不信。现在的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个状况。你说信他讲不出去，讲不清楚信的是怎么回事。你说没信吗？我已经绝志受洗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才跟他说这件事。明白了吗？不明白。我明白了，实际上不明白。这种的状况，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真理，把神和神的道立起来，你就不能够起到一个柱石和根基的作用，柱石和根基的作用。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柱石的根基，柱石和根基是要把真理，就是把神和神的道显明。还有接下去他说近千的奥秘，大哉近千的奥秘，这是大奥秘。大奥秘是怎么回事？大奥秘是神在肉身显现，在十六节里，三章十六节里，神在肉身显现，怎么显现？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在肉身的里面显现出来的是神。那现在我们被神招来的这群人是肉身，在这个肉身里面要显现出的是神，也就让人们看见的是神，不是你这个某某人。让人们显明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神，这叫近前。 是近前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一个巴掌的两面，就是一个巴掌的两面。你如果是近前，你是肉身。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肉身只有他一个。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神在他身上，肉身只有一个。而现在，这个肉身有多大？从亚当的儿子亚伯开始，直到现在，这个肉身时间是这么长。这个肉身有多大？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被神招来的会众，这么大的肉身，这么大的肉身显现出来的是神和神的道。而我们所立起来的这个柱石和根基，立起来的这个真理，就是神和神的道，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是这里有个是什么呢？这里是一个，前面是一个真理，这里四章的第一节，这是一个什么理？道理。这是道理。那神这里说的他是圣灵，这里说的是邪灵，这里说的是邪灵。所以这里他魔鬼也有他的灵魂体，他的灵是邪灵，他的魂是他的道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的体在哪里呢？在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这个人是什么？是说谎之人。说谎之人是魔鬼的体，因为魔鬼人看不见，我们看不见魔鬼，但是有他的体。为什么说谎之人是魔鬼的体？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找到了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第四十四节，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讲到说谎之人，他的父是魔鬼。而我们的父是天父上帝，他的父是魔鬼。所以我们也有灵魂体，魔鬼他也有灵魂体，他有灵魂体，是让我们看见，而且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不能改变。他们不能改变，他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些说说谎话而已，他是说谎之人，他是说谎之人。所以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呢？他们的道理是什么？怎么区别是真理还是魔鬼的道理？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 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我们也一起来念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你怎么认？你怎么认？是真理还是邪理？你怎么认？是邪教异端，还是纯正的神的家？你怎么认？根据什么？根据你要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什么叫做敬虔？神在肉身显现，要有肉身，一边是神，一边显现的是在肉身显现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有肉身。而这个异端他说什么呢？他这个异端，他的鬼魔的 道理说什么呢？从第三节开始，就第三节这一节，他们禁止婚嫁，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里有两件事，他们否认肉身，否认肉身的目的，就是否认耶稣是从肉身的，是神在肉身显现的。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这个道理是什么？否认肉身是邪恶的，他们说肉身是邪恶。既然肉身是邪恶的，我们这些有肉身的都要禁止我们这肉身的邪恶的东西。那肉身需要吃东西的，那所吃的东西是物质，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这里他说要怎么样的，既然是邪恶的，也不能结婚，不能结婚生孩子，因为肉身是邪恶，因为物质是邪恶。所以这里有两个禁止，一个禁止嫁娶，一个禁止食物。食物实际上是指吃荤的，吃肉吃荤的。所以他提出这个道理不是没有他的目的，因为魔鬼是天使长和天使，他们比我们的头脑灵光的多。他提出这个道理的目的是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否认耶稣有肉身。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幻影，没有肉身，只是一个幻影。所以这个道理，所有的这些否认真理的这些的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的目的都是要攻击耶稣的。不管什么异端，不管什么邪教，他的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不要去仔细的去了解那些异端那些邪教是怎么样的，你不要，你要识别假钞假钞票，你要把你的真钞研究的非常清楚。当你一拿到一个假钞跟你的真钞，你所认识的很清楚的那个真钞一比较，你就知道这是假钞。你不需要去认识每一个的邪这个异端，每一个的邪教不需要。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清楚一点，承认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 承认我们被他招来的人，我们就是肉身，神要在我们的肉身显现。承认我们是把真理，我们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要把真理立起来的。所以这里又分别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一个真道，一个人道。人道跟真道差别在哪里？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真道跟假道区别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二章，第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十三节一起来念来。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是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里有一个神的道，一个是人的道。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道？怎么知道这是人的道？区别在哪里？这里有一个动词，实在是神的道。因为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如果是神人的道，它不能运行在人心中。如果是神的道，它能够运行在人的心中。这个运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出现，这个运行就出现这个运行。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如果英文圣经，你会知道神的灵运行，这个运行是什么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运行是什么意思。这个英文当时叫 hover， hover 什么意思？ hover 就是母鸡在孵窝的时候，那没有生命的鸡蛋变成有生命的鸡，这个过程叫做 hover， 这个过程叫做运行。也就是如果是神的道，他要在人的心中运行，使你没有生命的成为有生命，使你有生命的能够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如果是人的道，他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你要说你见证神，见证神怎么见证？见证神你要有生命的见证。如果没有生命的见证，那是人的道。所以你所听到的是人的道，不能产生生命，也不能用生命养生命，不能用生命生生命，那是人的道。如果是神的道，它就能够 hover， 它能够产生生命。所以上次已经 我们已经念过了，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 是名，是生命。你如果读了神的话，能够运行在你的心里，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丰盛，这就是你的成长，这就是你读圣经的收获。如果读了圣经，你还不能够在你生命里面运行，你读的不是圣经，你读的不是神的话，你读的就是一般的文字而已。因为你接受了不是灵，不是生命，而神的话是基督的灵，而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基督的灵。上次已经说过了，你如果用基督的灵去接触写圣经的那个时候的基督的灵，你就能够得着生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像诗篇第一篇第一篇所说的，第二节所说的，昼夜默想。所以不是祷告读经就够了，还要昼夜默想。什么叫默想？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都是用牛羊献祭，对不对？为什么牛羊能够默想？为什么牛吃草一下子呱呱呱都吃进去了，对不对？等到过了草场，等到有空的时候，把刚才吃进去那个草怎么样又拿出来来咀嚼。默想它有四个位，第一次默想再放进第二个位，有第二个位再拿出来再默想到第三个位到第四个位，最后它再消化完。这就对神的话的默想，神的话的默想。所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敬虔，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如果被这些魔鬼所搅扰，我们经常的要离开这些，要离开这些。所以这里说了，你不管什么食物，你要感谢着领受。为什么要感谢？为什么要感谢？神都已经做成了，神已经为我们，耶稣为我们征战，已经打下了这个得胜的阵地，把我们放在得胜的地位上，而且我们是坐在天上的人，要不要感谢？所以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最多的应该是感谢，最多的应该是感谢，因为已经全了，已经他身体裂开给我们生命了，我们领受的是生命的饼，他留下了最后一滴血，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因为他的宝血的功效，我们才能够拿到饼杯做钱。所以有的是感谢。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最难的事情碰到你祷告的时候，最后你能够感谢这个事成了，这是一个秘诀。祷告祷告很难，祷告到最后你能够感谢神，最后真心的感谢神，这件事成了，你所祷告的神已经做了。所以感谢就领受，无论是吃什么，像犹太人他无论吃什么，不是我们三餐谢恩，他是每吃一样东西他都要感谢神，不管吃什么，吃水果他也要感谢神，不管吃什么他都要感谢神。所以他很多的感谢，所以很多的感谢。所以当你感谢神，感谢着领受的时候，无论是婚姻， 无论是食物，无论是神赐给你的什么，你感谢着领受，你感谢着领受。所以当你感谢着领受的时候，因着神的道和你的感谢和你的祈求，这书就成为圣洁，神所给你的这个婚姻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这些事，这些事他这里说的用提醒，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这里是用提醒的，这里是用提醒的。为什么用提醒呢？不是用命令，不是用命令。提醒呢，有一个什么意思呢？一个方面有一个指导的意思，用温柔的心，用谦卑的心和他的指迫的心来指导，来引导，来示意，而不是那个下命令，用生硬的态度，这是一个提醒。再一个提醒，这个提醒的人他首先要充实他自己，他首先自己要先认识自己，自己要充实他自己，以后才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认识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提醒别人，你才能够把你所认识的提醒别人，这是第二个意思。再一个，这里的提醒是什么意思？避免，避免，避免什么事呢？避免一种空谈。我们很多的提醒是空谈，以空卖空，听的人没有得到什么造就，空谈。所以你要把怎么样，放宽自己的胸怀，放宽自己的胸怀，培育有信心，按神的信心你来提醒人，人家要接受的，人家要接受，因为你的胸怀是宽的，你是清洁的心，你提醒的时候人家不得不接受。再一个，你提醒的时候你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操练的灵，有个操练的灵，而不是像彼得关心耶稣那样只是关心他的肉身，而是操练的灵关心到是灵界的事，是神的事，是神的事。所以呢，所以这样的提醒使得什么样的呢？使得不但你的劳苦有价值，而且你的目标在神而不在这个人。所以尽管这个人得罪你，你不在乎，因为我的心不在你这个人肉身上，我的心是在神上。所以你可以怎么样的呢？可以大胆，可以大胆，可以放手，可以放宽你的心。所以这里他用提醒，这里他用提醒。再一个，再一个，这里看见什么事呢？还有一个声音，前面说的是一种声音，第七节这里说了另外一种声音，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现在我们相处在一起，不知道我们平时谈的是什么，我们平时听的是什么，哪一些话值得听，哪一些话值得谈，不知道，不知道。操练近前，首先你这个话非常重要，话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了，从阴间出来的魔鬼，他就是在话语上做功夫的， 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谄媚的嘴唇，说夸大话的舌头，在话语上做工。而雅各书讲的这个舌头是什么样的呢？他说舌头就像火，而这个火呢它是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的，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这是雅各书的3:6讲得很清楚，这个舌头是非常污秽的，这舌头是火，所以这个声音如果一多，就要造成纷争。为什么？我有个体会，当一个 A 向 B 说 C 的坏话的时候， C 没有听见， C 不知道 A 说他什么， B 也没有去闯。当你 A 跟 B 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实际上谁知啊，魔鬼知道 A 跟 B 讲的事，魔鬼会把这个事没有原话告诉 C， 但是他把这个事运行在 C 的心中。有 A 遇到 C 的时候，他自然而然 A 跟 C， 我从这里过去，他那里过来，他自然而然他的表情不像原来的，你去体会。当你 A 跟 C 相遇的时候，你的表情一改变，魔鬼就看见了，魔鬼会观言察事。当他看见 A 跟 C 怎么样子有问题的，他就想方设法扩大你这个矛盾，扩大这种矛盾。所以那些话语一多，魔鬼就作为你的话语，作为他的使用的工具。所以平时讲话可要小心，平时听话可要小心。你不要认为这个跟你很好，他跟你讲的都是事实，他跟你讲的对你都有一点，不一定。只要看他讲的话是出于生命的，还是出于人情的。所以像希伯来话讲的，属于阳性的还是阴性的。所以这里第二种声音，就第二种声音，这种声音要使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亲人、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牧者受到搅扰，他的心灵受到伤害。这是第二种声音，这种的声音我们要怎么样的要躲开，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敬虔？我再回头，什么叫敬虔？神在你这个肉身上显现，神在我们这个集体的肉身里面显现，人们看见的是神，这叫敬虔。那敬虔有个基础，它有个敬畏的心。什么是敬畏的心？他就怕我所说的、我所想的、我所做的那件事里面有我个人的东西、私的东西在里面，就怕这个。所谓畏，就是畏这个。因为你有个人的东西的时候，你得罪神了，这叫敬畏。当有敬畏的心的人，他有可能敬虔。 所以操练敬虔，首先敬虔，首先这个嘴唇，这嘴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他说到这个第二种声音，第一种的声音是从魔鬼来的，第二种声音是从我们之间来的，是从我们之间的。所以这样子的操练，不但对今生，还有来生。所以读神的话，要去抓住神的应许。不管旧约，不管新约，有很多的神的应许。比如说今生的应许，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八节，这个今生的应许，很多的应许，我就举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我经常祷告就用这个应许。腓立比书四章六到八节，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应许，很多很多应许。我今天只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经常祷告用这个应许，这今生的应许。乃生的应许是什么？最近在这 DK 一直跟我们讲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很多的乃生的应许，很多乃生的应许，它里面有七个教会，对这七个教会都有乃生的应许，不管是今生的应许、乃生的应许，都使我们怎么样？都使我们因为我们的敬虔，因为我们的敬虔，所以我们才能够使得这神这些的不论是乃生的应许，不论是今生的应许，都能够对我们有益处，有益处。这就告诉我们，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刚才那个词，这些事你要提醒他们。刚才这个词，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有什么区别？吩咐人是用权柄，如果英文的话，这个吩咐是 command， 是命令，是权柄。所以牧师不能没有权柄，教会不能没有权柄，神的儿女不能没有权柄。这里用吩咐。这用吩咐，还有用什么呢？还有用教导，还有用教导。所以有提醒，有吩咐，有教导，这不一样。所以对待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你要不同的，或者是提醒，或者是吩咐，或者是教导。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里你们看见，这里看见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事呢？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事呢？这里虽然说到提摩太说到他年轻，这里的年轻这个词不是中文这个意思，这个年轻这个词是什么呢？你要腿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服兵役的年龄，他用那个词，服兵役是在四十岁以下。你说提摩太是在这个年龄，是在这个年龄，所以他不在乎提摩太你年龄是多少，而是在乎在什么呢？在乎十四节这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的恩赐从哪里来呢？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大家不要轻忽你的恩赐。如果你不用神给你的恩赐，你慢慢的这个恩赐就没有了。要把你的这个恩赐加给另外的弟兄姐妹身上， 他如果有两个恩赐，叫你的第三个恩赐加上去，所以你要不能轻忽你的恩赐。这个恩赐从哪里来？借着预言。预言什么意思？是神已经预先定下来要给你。还有众长老按手，如果是按手，这说明你是一个身体里面，这显明一个肢体跟身体的关系，你是身体里面出来的，而且不是一个人按手，是众长老按手。就这里让我们看见，你不管年轻不年轻，你的恩赐是神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你要使用你这个恩赐，所以你要殷勤的去做，并且要专心，看出你有长进。什么叫长进？在这里的长进不是我们所说的长进，这个长进这个词原文是什么意思？垦荒者，垦荒，开荒，你去垦荒，这叫长进。你不能天天都是这个样子，反正老一套，你没有垦荒的精神，没有向前，没有意向，这就不叫长进。看出你的长进，你有垦荒，垦荒的精神，有这个一个往前。所以这些教训，这些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要恒心。后面是什么结果？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这里的救有两个意思，有两个意思，一种是拯救脱离罪和死，这是一个救；还有一个救，脱离世俗，脱离你的私欲，脱离你的自己。所以我们的拯救有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还要拯救，拯救灵，还要拯救情感，拯救理性，还要拯救意志，最后还要拯救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得着荣耀的身体，最后身体是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拯救才是全然的救恩，成全了所有的拯救。 OK， 我又拖时间了。OK，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今天应该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了啊，因为我们提摩太前书虽然没有一定在这里的次序上有点不是按照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把提摩太前书讲完了。今天在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哪几个有一个字出现很多次，劝勉劝吗？我想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字出了很多次，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第四章里面我发现他说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我发现他出现很多是刚刚周弟兄也提的。其实我今天在把它准备一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事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出现了七次，包括第一章里面说这等事只生辩论的，这等是这些事的话，那我发现这如果我抓到这一个点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主题就配合了。因为提摩太前书的主题说要在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对不对？那你看第三章的这个，刚刚周弟兄一开始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就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告诉你。其实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个十六节这个地方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承先启后的句子在这里。前面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从前面三章里面。 他讲到说，我要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传异教的事情，因此他开始告诉他，那是这些事生辩论。你这些那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异教不是不对的福音，那你是讲的一些错误的教训，一些不对，不是讲真理的问题啊。那么后面的到了第三章，刚刚那后面要讲的就是有些异教的话，那个地方就讲到那个福音的问题了啊，有福音的问题。那整个来讲，我想今天时间不够了，你们回去自己有兴趣的话，把它，因为今天题目太前，所以告一段落。你注意，你把这些事的，你看他提醒这些事是哪些事呢？你都要往前，我发现都是往前面的几节你去看。比如说我们用第四章来做标准好了。第六节这里说，你若将这些第四章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的好知识。什么事呢？就是前面的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你不要再去说这个吃不可以吃啊。你看到，所以你注意到这里的话，你比如说第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什么事呢？就是要操练敬虔的事情。你如果这样子自己把它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要其实要提醒一个主的工人两大方面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你在属灵的事情上你要注重什么？第二个是在你在属生活的事情上要注重什么？属灵的事情上就是你要注重那种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训。那生活上的教导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你的话语，要注意你的榜样，要注意你自己的教导，你自己说什么的。所以这是整个基本上来讲，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告诉一个主的工人，你要怎样？你要在神的家里面，你要知道怎么行，你要知道提醒弟兄们，你要追求什么，你要逃避什么，等等。这就是对，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读提摩太前书的话，我们不一定说在每一个字句上你能够搞得很明白的，每一个词你去分析，可是至少在整个大的这个方向，在神的家中要怎么行，跟人际关系，你跟老年人关系，跟男女的关系，对弱势族群的关系，这是指生活上的。那对真道上的，你要注意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教训，有什么东西在教会里面甚至会生辩论的谈的，那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并不是关于真理的问题，你听听也就算了，你不需要太多的去辩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想提摩太前书我们就这样一章一章的查过来，我们就到今天在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就进到下一次，我们就进到后书里面了，好不好？今天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分出，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过去的这么多次的带领，让我们弟兄们能够彼此学习，也有机会跟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来操练。主啊，你让我们学习怎么读你的话，怎么样体会你的话，更重要的，你让我们怎么应用你的话。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都不成熟，我们都还在这里继续学习。所以你这里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教和自己的教训。主啊，真的是我们的为人还有我们所说的，我们常有不妥的地方，因此你教导我们要谨慎，能够使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话使我们可以知道在教会怎么生活。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保守弟兄姊妹们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